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0月7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布林肯说和法国的会谈非常富有成效；美 USTR 就549种中国商品关税排除征求意见；美教育部发公告将为55万人减免学生贷款；收入增长赶不上屋价涨速，美房贷更难负担；人权报告揭开中共黑监狱真貌；黑布尔爆炸案是塔利班释放的 ISIS 分子所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巴黎访问期间表示，他今个礼拜和法国高层官员的会谈是非常富有成效的，可能会导致美国和法国展开新的合作，共同遏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冒险。布林肯在巴黎记者会上说，欧洲尤其是法国在印太地区成为一个强大和保持接触的伙伴，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他在结束今次欧洲之旅之前，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外长举行了会谈。之前布林肯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法国外长勒德里昂都举行了会面，继续修补美国和法国这两个长期盟友之间因为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纷争而导致的紧张关系。而马克龙和拜登今个月嗌一些的时候，在罗马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可能会宣布联合项目。布林肯在和马克龙会见结束后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有时候容易将好似法美关系咁样嘅重要同深厚嘅关系，视为理所当然。我哋唔单止能够，而且亦应该加强沟通。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礼拜二发布，该局将就恢复对中国进口产品嘅定向关税排除清单计划征求公众意见，特别系咪恢复之前延长嘅对549种进口产品类别嘅排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他将从10月12号至12月1号接受公众对可能排除的产品清单意见。这些产品包括工业部件、恒温器、医疗用品、单车和纺织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今个礼拜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中透露，拜登政府将在延续大部分川普关税的同时，重新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同时，他将和中方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接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当局考虑恢复排除清单或者不恢复排除清单的标准。是这个是不是会影响或导致对留言评论者或其他美国利益的严重经济损害，包括对美国小企业、就业、制造业产出和关键供应链的影响，以及排除清单对达成301调查条款的作用。据美国教育部星期三宣布，教育部对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将做出重大修订，这个将为超过55万名在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工作的人减免学生贷款。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备忘录，新计划将在明年实施，估计将有55万借款人能够从中受益，其中22000人不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就即刻有资格获得贷款减免，另有27000名借款人如果他们证明自己将延长在政府或非营利机构的就业期，可能亦都有资格获得贷款减免。 教育部长卡多纳在公告中说，将一生中的十年时间奉献给公共服务的借款人，应该能够依靠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做出的承诺。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系统还未有兑现这个承诺。对于很多为社区和国家服务的借款人来说，这种情况即将改变。好像教师、护士、急救人员、军人和众多的公共服务工作者一直支持联邦政府，特别是在大流行病的挑战期间。当前全美各地屋价上升，正在抵消收入略高和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的好处。这两个因素通常令到拥有房屋的成本更加容易负担。但是根据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近日更新的数据，美国中产家庭需要用它收入的 32.1% 来支付中等价位房屋的抵押贷款。这个几乎已经是2008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时的比例是 34.2%。而且截至今年7月份，屋价连续4个月以创纪录的速度上升，而待售房屋越来越短缺，更高的价格要求买家申请更大数额的贷款，意味着他们以后很多年要支付更大数额的月供款。经济学家表示，负担能力下降将对首次购房者产生最大影响，他们被迫支付更高的月供，购买不多理想的房屋，或者因为买不起而退出市场，所以进入房市会困难很多。家庭金融初创公司 House 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卢克林表示，当前这种情况因为成为购房者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也不是令到他被迫将更多的月收入用于偿还屋贷。10月5号，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一份人权报告，题为《囚禁：在中国指定居所监视秘密监狱内》的中文版本。这份基于受害者证词并配有丰富插图的报告，将中共的监视居住制度下的黑暗公诸于众。保护卫士指出，囚禁的所有细节都来自受害者以及他们家属或者是律师的证词。报告运用第二人称叙事，令到读者好像身临其境，戴着黑头套进入秘密关押场所、单间牢房、审讯室，甚至是坐上老虎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中共当局许可的绑架系统，每年被用来处置几千人。据不完全统计，自从2013年起，有接近60,000人成为这个绑架制度的受害者。这套臭名昭著的强制失踪系统被中共当局用来对付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和外籍人士，尤其是那些被中共当局基于人质外交目的找捕的外国人。这些受害者除了几千名中国人权捍卫者，好像人权律师王宇和王全章之外，还有台湾的李明哲和李曼居。据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近日透露，今年8月在阿富汗克布尔机场外执行自杀式炸弹袭击的一名 ISIS-K 恐怖分子，在爆炸发生几日之前刚刚被从塔利班监狱中释放出来。美国加州共和党众议员肯·哈尔弗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已经向我证实了一些报道，即8月26号的克布尔炸弹案袭击者是一名众所周知的 ISIS-K 恐怖分子。他之前曾经被关押在巴格拉姆监狱，而就在发生这宗致命袭击的几日之前，他和其他几千人一起从监狱中被释放。他还表示，拜登总统对我们从阿富汗撤军的灾难性处理手法导致了一系列事件，并最终导致8月26号在克布尔机场外的悲惨的人员伤亡，共13名美国人，包括我的一名选民，因为我们的撤军决策和执行不力而丧生。他表示，从巴格拉姆监狱被释放的囚犯已经破坏了美国几十年来的反恐工作，现在数以千计的这些恐怖分子正在四处游荡。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话，佢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恢复伊朗核协议问题进行咗交谈。呢个系美国同俄罗斯共同关心嘅议题。布林肯在巴黎举行的记者会上边话：，我哋有机会就我哋嘅立场以及我哋嘅希望嘅走向交换咗意见。拉夫罗夫在会后话：，恢复核协议嘅谈判应该尽早恢复。他话：，国际社会希望美国重新履行核协议嘅义务。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礼拜三在莫斯科同拉夫罗夫会晤之后话：，我哋目前正就此事进行最后嘅磋商，将好快恢复我哋喺维也纳嘅谈判。拜登总统已经示意有意愿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但布林肯上个礼拜表示，同伊朗敲定细节嘅时间已经差唔多。伊朗2015年同德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项核协议对伊朗核项目实施限制，作为交换对伊朗的制裁得到了放松。几乎全面禁止堕胎的德州心跳法案在9月1日生效。德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皮特曼礼拜三做出裁决，暂时阻止这项法律的实施。德州心跳法是美国境内最严格的禁止堕胎法，只要能够侦测到胚胎心跳，通常大约在孕期第六个礼拜一律都不可以堕胎，即使是因为乱伦或者性侵怀孕亦都不能够例外。这项法律亦令到一般民众能够执行禁令，针对在侦测到胎儿心跳之后仍然协助提供堕胎的人，如果民众成功向他们提告，可以获得奖金。司法部说，这项法律妨碍女性行使终止妊娠的宪法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对罗素韦德案做出判决的时候，认定妇女堕胎权获得宪法保护，令到全美堕胎合法化。美国司法部亦都主张，这项法律不当干预联邦政府提供堕胎相关服务的行动。德州州长 Greg Abbott 捍卫德州心跳法的合法性，他在声明中说，最珍贵的自由就是生命本身。礼拜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希望北京在应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金融危机的潜在影响的时候，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布林肯礼拜三在巴黎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必须为自己做出主权经济决策，但我们也知道中共在经济上的所作所为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所以我们所有的经济体都交织在一起。布林肯说，所以当涉及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希望中共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并有效地应对任何挑战。布林肯的评论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就恒大金融危机首次发表评论。外界担忧这场危机不单止冲击中国经济，亦都会威胁到外国投资者。近期中国房地产商债务违约事件越来越频繁。克尔瑞研究中心6号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21年以来已经有华夏幸福、蓝光发展、阳光100中国、泰和集团、花样年控股、新力控股集团、中国恒大等多家开发商出现了资金流动的问题。一名美国国防部承包商在接受国安背景调查的时候涉嫌隐匿与中国情报机构的关系，目前已经面临刑事指控。美国司法部在5号表示，66岁的美国公民莫伊尼安曾经是美国陆军直升机飞官，退役之后为多家国防承包商工作，期间多次接受国家安全背景调查，都宣称没有与外国国民有过任何接触。根据美国之音报道，莫伊尼安自从2017年就同一名伪装成招聘人员的中国公民有过联系，并且在同年3月前往中国进行进一步交流。当时他在一间国防承包商工作，所负责的专案包括为美军及一些盟友生产高空无人侦察机。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莫伊尼安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多次与这一名中国公民联系会面并收受现金。两个人会面的地点包括香港、澳门、印尼和台湾。而莫伊尼安还曾经在反美之后在网络上搜寻破坏行动、间谍活动、向外国出售军事资讯等关键字项目。莫伊尼安在10月1日被捕，当时他正准备移民韩国，前往该国为一间替韩国政府生产军用飞机的国防承包商工作。目前莫伊尼安面临多项联邦重罪的指控，相关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行经墨西哥向住美国边界移动的海地移民人数近来大增。墨西哥官员表示，首架班机上个礼拜遣返一批移民回到海地首都太子港之后，6号再次派出班机将129名海地人遣送回国。9月上旬，数以百计的移民团体从帕塔朱拉步行出发，其中很多人是受够了申请庇护的冗长等候，但大多数都被墨西哥官员拦截了下来。九月的晏一点的时候，大约有15000人集结在美墨边境，其中多数是海地移民。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经在墨西哥申请庇护，但是等不到那么久。美国当局耗费一个礼拜的时间清理德州 Del Rio 的营区，将一部分人直接遣送回海地，另一些人则予以释放，留在美国境内。预计这些人日后会出现在移民官员的面前。遭到墨西哥当局拘留在阿昆纽城的另一批移民，有些已经被送去南部的塔帕朱拉。位于美墨边界的阿昆纽城和 Del Rio 隔河相望。
大家好，我是黄勇，今天是10月8日，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为同学最大利益着想，决定解散学生会，代表会全体代表请辞，结束51年历史。据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7号在面书发表的声明指出，学生会在1971年创立以来，唯一获得全体同学民意授权的代表机构。学生会坚持民主自治、生源共治和书院联邦的精神，为同学、为大众谋福祉。声明表示，多年来学生会作为中文大学一员，即使同校方关系时有张弛，但是仍然有沟通之道。即使在风雨飘摇的日子，校方亦都依然承认学生会在校内的合法地位。但是自从今年2月以来，校方宣布停止代收学生会会费，并且要求向政府独立注册，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为此，学生会曾经咨询专业法律意见，不过据中大学生会代表前主席黄博翰接受立场新闻查询的时候表示，鉴于注册的风险大，加上多次同校方磋商都难以达成共识，所以九月开学的时候落实解散决定。就注册问题有没有受警方或者其他人士警告，他就没有回应。此外，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7号就施政报告举行特首答问会之后，被问及中大学生会解散一事的时候，两人都没有回答。据公开资料显示，在解散前，中大学生会是香港八大院校学生会中唯一一个仍然根据大学条例设立的大学学生会，有别于其他大学的学生会自行向警务处进行社团注册。有报道说，北京在中港两地会议上向港府提出多项免隔离的通关条件，包括以实名登记、电话安装过关码。与会专家透露，港府已经开始研究过关码给需要去大陆的市民使用。立场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政府正考虑设立健康码，不排除要全民安装，预料今年内完成研究，争取在年底前推出。林郑月娥将控制疫情、恢复中港跨境人员往来当作头等大事处理。林郑在6号的施政报告中表示，港府同大陆相关单位进行疫情的对接会议，双方详细探讨逐步有序恢复通关，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早前透露，政府正研究通关码。立场新闻报道话，有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政府考虑设立健康码，唔排除要全民安装，亦都唔排除同现行嘅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合并或者分开使用，或者安心出行包括健康码嘅功能。持有安心出行的使用者将来可能要重新同意有关条款，若果拒绝新条款或者有机会无法使用程式。消息人士还说，一切仍然属于讨论阶段，或者有其他方案推出，当局的考虑因素包括程式追踪功能、市民接受程度、风险管理是不是同大陆一致等。消息人士预计研究会在今年内完成，并且争取在年底前落实推行，以盡快恢復通關。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表示，一般理解通關碼是一個 QR code， 包括過去21日的出行記錄、檢測報告、疫苗接種記錄和健康申報表，過關的時候被大陸當局掃描之後轉換成大陸的健康碼。如果未來通關碼和安心出行二合为一，市民若果无需通关使用程式的时候，同而家冇分别。被问及两个独立程式好还是系合二为一更好，方宝桥认为一个程式容易处理，如果用两个程式，市民会在涉及私隐方面安心一啲。但系佢补充，若果使用两个独立程式，到时市民过关的时候，安心出行的资料或者需要事先上传到政府的云端，再下載到另一個程式，可能會引發市民憂慮。多謝大家的收聽，再見。
歡迎回來希望之星10月7日的焦點新聞，我是李冰。今日的新聞提要：拜習年底前視像通話，美中達成原則性協議，美海军将发布战略指南，意图迫使北京放弃攻台。布林肯敦促中共停止对台湾挑衅行动。佛州废院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活摘良心反器官。参议院民主党同意短期提高债务上限，以免政府关门。以下是详细内容。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6号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瑞士苏黎世会晤。这场会谈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9号二度通话后的后续对话。拜登与习近平当时讨论双方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负责任地管控美中竞争的重要性。沙利文当日向杨洁篪提出美方有兴趣与中国共同合作，以因应重大跨国挑战的领域以及管理美中关系风险的方法。沙利文亦表达对中国在人权、新疆、香港、南海与台湾有关行动的关切。沙利文并明确表明，在继续投资自身国力并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的同时，美方将继续与中国进行高层接触，以确保负责任地竞争。这个是沙利文由今年3月与国务卿布林肯在阿拉斯加与杨洁篪和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了充满火药味的会谈后，首次与杨洁篪举行面对面会谈。在这次苏黎世会谈结束时，北京和华盛顿都表示，这次持续了6个钟的会谈是建设性和坦诚的。一名美国政府官员星期三说，美国和中国在原则上达成拜登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年底之前以视像方式会晤的共识。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我们仍然相信美中领导人层级往来是我们努力负责处理与中国竞争的重要一部分。普萨基亦提到，仍在研究拜登与习近平会晤的时机和细节。中国10月以来共派150架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相较上年成年约380架次增加幅度惊人，引发美国、澳洲和英国等民主国家关切。拜登5号在回复媒体提问关于中国对台湾挑衅行为时表示，他曾与习近平讲到台湾议题，两人同意遵守台湾协议。他亦明确表明，除了遵守协议之外，
习近平不应该做其他事。据美国军事网站防务新闻报道，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星期二夜晚在美国海军学院演讲时，向学员透露了这份战略指南报告。德尔托罗表示，中国不只对美国，而且对美国盟友和伙伴都构成了威胁，而且还威胁到二战以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整套的国际规范。他表示，结成全球性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将是这个战略文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尔托罗在回答如何应对中共对台湾的威胁问题时表示，美国海军要打造起与澳洲、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很多受到中国威胁的印太地区的国家的联盟和合作伙伴。他强调，为台湾提供进行自卫所必要的武器和技术是极为重要的。这位美国军方的高级官员指出，中国正在全方位快速发展，对美国军力构成挑战。他说，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无人平台、定向能量、高超音速武器、分布式电源等前沿领域将定义我们对中共的优势，关键是我们要在这些领域快速发展起来。德尔托罗还讲到了气候变化对美国保持军事优势的影响。他说，海岸线的退却、冰山的融化、极端气候和自然资源的限制都会引发国际冲突。他警告说，气候危机是一个破坏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对此有所筹划、有所准备。德尔托罗证实，美军在等待国会2022年财年支出计划的同时，已经将其2023财年计划提交给五角大楼和白宫进行审查，并已开始为2024财年进行早期规划工作。他希望国会通过一个增加25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威胁中共，其中一些投资对于威胁中共在印太地区至关重要。中共军方10月1号和2号两日分别派遣38和39架次的军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10月3号又派遣16架次，10月4号绕台的军机暴增到56架次的历史新高。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分别发声，谴责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挑衅和对地区和平稳定的威胁，强调对台湾的承诺和支持坚若磐石，而且将继续向台湾提供其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英国、日本和澳洲亦都发表声明，抨击北京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海军近日亦在台湾附近海域举行包含三艘航空母舰在内的大规模联合演习。布林肯6号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秘书长柯曼在巴黎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被问到，中国在台湾周边活动大幅增加，是不是会促使美国改变做法，同埋这个是不是违背美国总统拜登所提与中国之间的协议。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中央情报局首度设立中国任务中心对抗中共；微软报告爆中共黑客攻击欧美外交部同埋港台大学；同杨洁篪会谈六小时后，苏利文首发声；川普首次跌出福布斯400富豪榜。山西洪水冲垮大桥，火车悬空，轿车跌入天坑。香港被欧盟列入逃税灰名单，台商恐受冲击。 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帕恩斯 William Burns 星期四10月7号宣布将改组，包括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加强关注中共威胁，以重点对抗，亦反映美国情报界已将中共视为最大的问题之一。帕恩斯在声明中说，他正在设立的中国任务小组涉及中情局的所有任务领域，并强调中情局关注的威胁是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帕恩斯指出，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新的任务小组将命名为中国任务中心，是最高级别的小组之一，将被设置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根据中情局的优先事项利用整个机构的资源。这个中心将执行中情局主要的重点任务，每星期举行主任级的会议，以推动该机构的对华战略。中情局还宣布将加强招募讲中文的人才，并设立另一个任务中心，以重点关注新兴技术和全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中情局设立一个首席技术官的职位，和一个名为跨国和技术任务中心的新办公室。该局一位高级官员同路透社讲，他将帕恩斯设立的对抗中共部门和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时期对俄罗斯的密切关注，和2001年9月11号纽约遭受恐怖袭击后美国对反恐的关注同等看待。中情局过去从未设立过明确关注中共的高级别部门，即使在前总统川普对北京进行严厉制裁的时候，亦没有成立过相关小组。帕恩斯在7号说，中央情报局已经挺身而出，迎接我们面临的任何挑战。现在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面对我们最艰难的地缘政治考验，中央情报局将置身于这个努力的最前沿。微软星期四10月7号发表年度数字防御报告 Microsoft Digital Defense Report 披露，中国黑客在过去的一年的地缘政治目标格外明显，它主要攻击中南美洲和欧洲多国的外交部和香港、台湾的大学。报告指出，在微软侦测到的由国家支持的黑客攻击事件中，以俄罗斯占最高，达到 58%， 其次是朝鲜 23%，伊朗 11% 和中国 8%。 中共的攻击行动虽然只有 8%， 但是它的成功率超过俄罗斯，达到 44%。 这些由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所收集的情报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战略优势等很多方面，它整体的攻击成功率为 10%-20%。 报告表示，中共的网络间谍已不再局限于窃取知识产权情报。微软数位安全部负责人 Christine Goodwin 指出，中共在近期网络间谍活动中的地缘政治目标格外显著，攻击的目标包括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南美洲和欧洲国家的外交部，以及香港和台湾的大学。此外，中共黑客亦一直瞄准印度、马来西亚、蒙古、巴基斯坦和泰国的实体，收集有关它的邻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报。据分析，黑客想获取港台大学内反对或不同意北京政策的人员和组织的活动情况。报告显示，俄罗斯黑客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美国政府机构和智库，其次是乌克兰、英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欧洲会员国，它的黑客网攻成功率是 32%。 伊朗黑客主要攻击以色列，它攻击案件相比去年增加了4倍。朝鲜就因为经济制裁和疫情影响，它的黑客主要瞄准加密货币公司谋取利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星期四10月7号表示，他星期三在瑞士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的会谈没有发生3月份在阿拉斯加会面时的争吵，他强调需要进一步避免美中之间的冲突。苏利文还表示，他和杨洁篪在台海问题上进行了激烈而直接的交流。星期四，苏利文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和欧盟会议时说，在苏黎世机场酒店和杨洁篪举行了闭门会议，持续了大约6小时。 这次会面是美中外交高层官员继在阿拉斯加会面后第二次的面对面会面。会谈是富有成效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机会。这个闭门会议真正展示我们不同的观点和意图。苏利文在布鲁塞尔和记者说，他又说这次会晤是为了尽最大努力创造一种环境，令这一场美中之间的激烈竞争能够得到负责任的处理，不会转向冲突和对抗。美国指责中共威胁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北京就说美国干涉他的内政。我的基本底线是激烈的竞争需要激烈的外交，所以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苏利文说。他还表示他和杨洁篪在台湾海峡问题上进行了激烈而直接的交流。苏利文说，我们认为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地区，一个我们非常关注同多个层面建立深厚而持久关系的地方。这次面对面会谈的另一项结果是，拜登和习近平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前举行视频会议。房地产大亨美国前总统川普25年来首次跌出福布斯400富豪榜。福布斯杂志报道，75岁的川普目前身家为25亿美元，不足以俾他进入美国最富有人的名单。一年前他排名第339位，自从 COVID-19 大流行以来，他的财富少了6亿美元。排名第400的阿肯色州投资银行家史提芬斯 Warren Stevens 多过他4亿美元。尽管近几个月加密货币和科技股等资产有所斩获，但构成川普大部分财富的城市资产却表现不佳。据福布斯报道，五年前川普有一个实现财富多元化的黄金机会。2016年大选刚刚结束，联邦道德官员正在推动川普剥离他的房地产资产，但被川普拒绝了。这个决定可能令到他损失20亿美元。川普上任时拒绝公布纳税申请表，但去年9月纽约时报拿到了他20年的纳税申请表，显示前总统有巨额的债务。川普的一名律师和该报说，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事实似乎都不准确。川普的原始财富大多数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他的家族房地产业务，但他努力令到自己的名字成为一个品牌。他通过担任 The Apprentice 的主持人长达10年，提高了自己的声誉。他公开支持大家创业，为他赢得了大量粉丝。亚马逊始创人佩索斯连续4年登上福布斯富豪榜榜首，财富达1770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特斯拉 CEO 马斯克1510亿美元，脸书 Facebook 的始创人扎克伯格1340亿美元，微软的联合始创人盖茨1340亿美元。在连日降雨之后，山西省多地出现灾情，有火车路基被冲毁，列车和铁轨悬在半空。进入10月份，山西连降暴雨，从2号到6号，鄞州南部、吕梁、太原、阳泉、晋中、临汾、长治等地的累积降雨量都超过了100毫米，其中临汾北部、晋中西南部等地更突破200毫米。在山西省晋中市，暴雨和洪水冲击河堤，造成昌源河大桥垮塌，铁路路基被冲毁，出现了列车和铁轨悬在空中的惊险状况。而在临汾洪洞县，一处停车场发生塌陷，多辆汽车掉入巨大的深坑之中，深坑还不断扩大，而且被雨水填满。10月7号上午，山西多地气象部门发布地质灾害预警，警告发生更多地质灾害的风险。不过偏远地区的灾情却被当局封锁消息。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些山西偏远村庄河水泛滥，大量房屋被冲毁，断水断电，并且有人死伤，但村民却求助无门，只能自救。欧盟理事会10月5号公布新版税务不合作名单，香港被列入税务灰名单内。资诚联合会计事务所7日指出，这样将会影响台湾内外税制变化，尤其是台商布局在香港或境外来源不课税的国家和地区将受到冲击。 知成指出，既有黑名单的12个国家和地区中移除了3个，包括安圭拉 Anguilla、 多明尼加 Dominica 和塞舌尔 Seychelles。 其中台商投资架构较常见塞舌尔被立即制裁的风险暂时解除。更新后的不合作黑名单共有9个国家地区，包括萨摩亚 American Samoa、 斐济、关岛、帕劳 Palau、 巴拿马、萨摩亚、千里达托贝哥 Trinidad and Tobago、 美属维京群岛 The US Virgin Islands 和曼拿道 Vanuatu。 知成表示，台商投资架构中较常见的萨摩亚至今仍留在黑名单中，未来恐遭受欧盟执行相关制裁措施，例如提高扣缴税、禁止获得欧盟资金、要求揭露更多企业资讯等。这次灰名单中有5个新增的国家地区，分别为香港、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卡达 Qatar 和乌拉圭，被要求限制在明年底前需改善他们对于境外来源所得不科税的制度。知成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全球税务服务会计师曾博星指出，这个税务不合作名单发布以来，首次将境外来源所得不科税的国家以违反公平税制精神为理由列入灰名单中，若果未预期完成承诺事项，可能遭到移至黑名单内。很多台商在对外投资时都会考虑透过香港投资或贸易，因此台商需要特别注意这一项变动带来的影响。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疫情攻入新疆兵团，中共11的急电曝光。法国大使重返澳洲，澳洲方面热烈欢迎。美军邀集5国盟友在西太平洋展开大型军演，新西兰加入联军舰队。四方机制中共尚无对策，英国日本结盟又来了。梵蒂冈办宗教峰会，达赖喇嘛未获邀请。美国左媒 CNN 收视率大跌，各个节目的观众大多不到100万人。打压能源业，欧美迎来一个昂贵的冬天。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中国大陆11放了个长假，但病菌无放假。疫情攻入新疆兵团。10月6号，新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62团发现2宗无症状感染者，兵团启动应急措施，实施封闭并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据报道，10月3号同新疆兵团四师62团紧邻的伊犁州霍尔果斯市爆出疫情，发现2名无症状感染者是一对母女。在5号，一名无症状感染者的丈夫确诊，转运至霍尔果斯市定点医院治疗。官方通报，该市受感染的这一家三口曾经开车到新疆兵团第四师62团。新疆兵团第四师、第七师都驻扎在伊犁州，师部位于伊犁市。此外，伊犁州还有核工业新疆矿业局、天西林管局、西部黄金伊犁分公司等中央自治区直属单位企业。截至10月6号9点，新疆和新疆兵团已经通报1宗确诊、4宗无症状感染者，但由于中共官方一直掩盖疫情，真实的感染人数外界无法获悉。另外，海外媒体最近获得中共的内部急电，泄露了当局有关疫情的一些新秘密。海外大纪元曝光了10月1号中共福建省防疫指挥部转发了国务院的国庆防疫通知，以及9月30号的进一步加强防疫通知。通知显示，当局在要求加强突发疫情处理准备中，最少提出了2个量化标准。一是集中隔离点储备要求，10月底前按每万人口不少于20间的标准建立集中隔离点和隔离房间，每个隔离点的规模是100间房间以上。第二，现场流行病调查做到2+4+24，即2小时内到达现场，
四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核心信息调查，24小时内完成感染者居住场所、工作场所、行动轨迹、家庭成员关系等具体情况调查。美国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认为，咁反映出中共担心疫情上升，佢肯定系隐瞒咗中国大陆真实嘅疫情。若果唔系，唔会出台突发疫情处理准备呢种全国性嘅通知。另一方面，中共全部嘅防疫手段都系政治运动嘅形式，整个文件冇任何提高核酸检测灵敏度、准确度、医疗治疗方案等方面嘅内容，全部都系社会管控嘅东西。呢套做法就系大规模嘅社会政治运动，而且更全面咁对社会实施严控，以防疫名义加强信息嘅收集，边个都跑唔出中共嘅大数据监控。如果你唔配合，就用防疫嘅名义将你隔离。法国同澳洲由于潜艇协议嘅问题，之前发生外交风波。10月6号，法国外交部长伊夫勒德里昂 John Yves Le Drian 宣布，之前被召回嘅大使将返回澳洲。对此，澳洲方面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双方能够恢复彼此嘅关系。勒德里昂喺议会表示，佢已经要求大使带住两个任务回到坎培拉，帮助重新定义双边关系嘅条款，并喺澳洲具体执行终止未来嘅潜艇计划嘅决定时，捍卫法国嘅利益。澳洲因为放弃同法国嘅双边潜艇协议，转而购买美国潜艇。法国方面从美澳召回咗大使，之后法国寻求同华盛顿修补关系，但却冻结咗同澳洲嘅联系。而家法国决定派大使重返澳洲，澳方认为咁系一个好好嘅表示。澳洲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 Maurice Payne 7号喺一份声明中话：我哋将同法国合作，推进我哋嘅关系。我哋认识到喺做出潜艇决定之后，咁需要时间同持续嘅磨合。大使嘅回归系呢个过程中可喜嘅一步。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对法国大使回归表示欢迎。佢表示，法澳双边关系比被取消嘅潜艇合同更大。佢话，法国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嘅存在重要性同影响力不只系一份合同。事实上，佢哋喺呢度，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有实际存在。佢哋喺一系列不同嘅问题上同澳洲有长期嘅承诺同合作。澳洲农业部长利特尔普劳德 David Littleproud 对法国大使的回归给予充分的肯定，表示理解他们的失望，但在某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向前迈进。我们相信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中共军机近来频繁绕台挑衅，西方联盟还以颜色，美军邀集五国盟友在西太平洋展开大型军演。其中，新西兰国防军 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 亦新近参与军演，并在10月6号贴出共军事国照。公布的照片从共军的角度拍摄，可以见到海面上一字排开的盟军军舰，阵容相当浩大。新西兰皇家海军宣布，特卡哈号巡防舰 HMNCS 铁卡哈正在加入军事合作伙伴的行列，穿行南中国海，前去参加一次重大国际防务演习。最近几日，该巡防舰同来自日本、荷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军舰进行演习训练，其中包括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 USS Carl Vinson CVN-70 和列根号 USS Ronald Reagan CVN-76。 新西兰海军的声明说，新西兰国防军的部署是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他的活动符合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声明中表示，南中国海是世界主要海道之一，经常有商用和海军舰船和飞机穿行。新西兰上个月宣布参加五国联防 FPDA 的2021五国金禧 Bersama Gold 2021军演，10月将同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 CSG 在印太地区展开演习活动。2021五国金禧演习将在8号到16号在新加坡外海登场。 咁系五个英国联邦成员国为咗防止马来西亚同新加坡遭遇袭击，喺1971年签署五国联防协议 FPDA 嘅一部分。今年系五国举行嘅第50次联合军演，包括海军同空军都有参与。六国军舰南海联合军演阵容庞大，强化印太区域伙伴间嘅合作，维护自由航行权嘅决心不容忽视。日本同英国为咗让日本自卫队同英国军队更顺利进行联合训练，已经就缔结互卫准入协定 RAA 达成启动谈判协议，在10月7日举行首次会议。国际关系学者认为 RAA 协定是承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五眼联盟 Five Eyes 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的有效合作方式，对于双方未来在印太战略的角色都有所帮助。日欧关系专家松本佐保教授 Saho Matsumoto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十分警戒，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他表示，中共当局禁止在武汉进行感染源的现场调查，就已经让英国对中国失去信心。近日又有报道指称，中共当局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施以酷刑和恐吓，令英国对中国的愤怒情绪越来越高涨。对英国而言，香港保持一国两制下的金融、商业和民主中心的地位具有政治意义，但现在这些都将被北京当局摧毁。在这种情况之下，英日之间在军事安全、金融和经济方面，以及民主价值共享等领域都已经有所共识，亦深知团结反制中国的霸权行为才能够确保双方利益。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 Wen Jia Chen 教授表示，日本和英国分别位于欧亚大陆两端，同为民主政体，都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以军事合作来配合美国围堵中国是大势所趋。在现实上，印度洋在过去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英国亦好似日本一样有强悍的海军，日本当然希望顺利同英国合作，以保护佢的海上生命线。近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举办全球宗教领袖峰会，主题是信仰与科学。会议邀请了20多个，包括犹太教、印度教、锡克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甚至拜火教等约40名有代表性的宗教领袖和科学家与会。但外界注意到，被称为西藏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没有在被邀请之列，因为引起一些西方媒体的议论甚至批评。梵蒂冈外交部长盖拉格 Paul Gallagher 在活动致辞时解释说，主办方没有邀请达赖是因为目前和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还说达赖理解他们的苦衷，亦知道自己一直受罗马教廷的尊重。对此，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加却对自由亚洲表示，教廷和教宗没有和达赖喇嘛有过联系或说明，因此达赖亦没有任何表示或了解梵蒂冈的难处之类的事情。采访认为，这只是教廷自说自话。才加补充说，不知道教廷为什么这样讲，难以理解。意大利媒体罗马信使报以梵蒂冈再打达赖喇嘛一巴掌为题，质疑方济各为避免惹怒中共而不肯会晤达赖喇嘛，方济各始终顾忌影响梵中对话，从不公开谈论西藏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台湾真理大学教授张嘉伦指出，这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梵蒂冈外长所说的梵中关系复杂，是梵蒂冈和中共仲处于蜜月期，不会去碰触中共的禁忌。他估计他邀达赖是梵蒂冈的自我审查，教宗希望换得去中国访问。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则表示，教廷向强权低头，却拿住别人的宽容做借口，有损教宗威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自拜登上任以来，虽然新闻并未减少，但整体收视率却大跌，显示 CNN 并未从中获益。 根据尼尔森 Nielsen 的数据，在9月份的30日中， CNN 有23日，相当于 77% 的时间，没有任何一档节目的观众能够达到100万。相较去年9月，在2020年大选的最后几个礼拜， CNN 平均每日有95万观众。但今年9月， CNN 平均观众人数仅为557,000，下降了 41%。黄金时段的收视率在同一时期几乎减少了一半，从平均150万降至仅77万。安德森富柏360 Anderson Cooper 360的节目算是好，9月份黄金时段有6次达到100万观众，但比起他在去年9月的平均观众人数155万下降了 41%。 相比之下，霍士新闻的塔克卡尔森今晚 Tucker Carlson Tonight 节目在晚上8点的平均观众人数高达330万，而 MSNBC 的与克里斯海耶斯一起 All In with Chris Hayes 节目平均观众人数是130万。在同一时期，这两个节目的观众人数都未低于100万。而作为 CNN 主播的副麦 Chris Cuomo， 去年平均拥有165万观众，但现在已经失去了近一半的观众。与此同时，由主播杰克塔帕 Jake Tapper 主持的日间节目亦从去年的130万平均观众水平下降到今年的 73.7 万，下降了 44%。 虽然 CNN 的早上节目《新的一天》New Day 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但它长期以来一直是 CNN 收视率最低的节目之一，平均观众人数低于50万，比去年9月的 60.9 万下降了 29%。受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双重影响，加拿大今年冬天天然气价格估计会飙升，日子会有些难过。加拿大统计局报告，截至今年8月过去的一年中，加拿大物价指数升至 4.1%， 其中油价涨 32.5%。 根据 CGA 数据，国内能源需求中天然气占比 38%，价格飙升会直接影响其他经济行业和消费者个人财务，无论涨多少都会由消费者埋单，同时天然气公司亦不赚钱。加拿大廉价能源 Canadians for Affordable Energy 组织会长、前国会议员麦克提格 Dan Matic 表示，有人认为能源价格因后疫情时代需求上升而上涨，但真正原因是人为的 ESG， 即环境、社会和治理能源投资打压政策，导致很多天然气厂家跟不上市场需求，供应持续滞后，才导致今年冬天北美天然气价格估计会比去年同期涨近两倍。麦克提格提到，欧洲能源政策亦是过分倾向太阳能和风能等间歇性能源，导致过去一年间气价涨10至13倍。无独有偶，德国的能源价格正在疯狂飙升，消费者已经明显感受到这种变化，今年冬天的取暖费用可能是史上最贵。根据比较门户网站 Verifox 进行的调查，10月份的取暖油价格比去年同月的平均水平高出 87%， 对于一户普通家庭而言，咁意味住每年要多支付735欧元，用天然气取暖亦需要支付更高嘅费用。平均而言，天然气嘅费用比去年十月高出 28%。 德国42个地区嘅天然气供应商已经实施或已经宣布9月、10月同11月嘅天然气价格平均上涨 12.9%。 对于每年消费21,000瓦时嘅家庭嚟讲，咁意味住每年要增加約189欧元嘅费用。据专家表示，能源价格嘅大幅上涨有多种原因，最显而易见嘅系由于世界各地嘅追赶效应，天然气已经成为能源市场上嘅稀缺商品。德国商业银行嘅商品专家警告话，德国将迎来有史以嚟最昂贵嘅供暖冬季，消费者能够做嘅只剩翻一件事，就是期待一个温暖冬天的到来。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